亲爱的，在场、在家所有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只和大家来看半节经文。那这半节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的前半节。让我们一起来看，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们就看这半节圣经。我们知道信、望、爱是不可以分割的。其中爱的本质虽然是难以证实，但是爱的表现却是很清楚的，是可以感觉得到的。信呢，可以说是一切知识的本质之一。无论人采取什么样的角度来探讨一种知识，都得建立在一种不证自明的那种的信心的基础之上。但是盼望总是将来的事情，总是在时间的下游，所以盼望呢是不能证实的。当你证实盼望的时候，那已经就不是个盼望了。就像圣经所说的，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所以这个望是最叫人难以琢磨、难以把握的。因此呢，有关于望这方面的讲论呢，相对来讲比信和爱是就比较少。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就是望，也就是说希望是盼望。那我的主题呢，就是生命与盼望。那我们今天呢，现在都是这个身处灾疫之当中哈，我们都盼望着这个灾疫能够快快的过去，好恢复正常的生活。那我愿意今天这个信息呢，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与盼望。刚才伟成领事前他说的一句话很好，说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最大的一个不同呢，就是我们有盼望。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什么叫希望或者是盼望。在古希腊有个古罗马著名的哲学家西塞罗，他说只要有生命就有希望，希望与生命是不可以分割的。一个人的希望就反映了这个人生命的品质。那人之所以有益于禽兽啊，就是因为人有希望。那有些心理学家呢，就认为唯独人会将会为这个将来打算，唯独人会希望。当一个人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之前呢，通常是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希望。那这种希望呢，是不同于一个梦想，那是一股常在你的心头一步一步的催促着你向着这个愿景而去的那么一种力量。这个英国哲学家罗素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若不是出于希望，人类就不会有任何重要的成就。那马丁路德呢，他也说过同样的话，他说一切伟大的事迹都是因着希望而成就的。所以说生命不能没有希望，甚至可以说盼望是人类生活的驱动力。那么比如说我们说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呢，常常讲的是头悬梁锥刺股，是吧？寒窗苦读，不就是盼望着那什么洞房花烛夜啊，金榜题名时啊，或者是将来的黄金屋吗？那么人在年幼的时候期盼着长大，到了成年呢，辛苦追求的所向往的那些目标。虽然不能说每个人都有远大的目标，或者说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无可讳言，人人都因着自己的期望而生活。所以说盼望是人生的一个驱动力。因此呢，在英国伦敦这个圣公会有个副主教，他的名字是叫霍尔姆斯。他呢就把西塞罗的这句话呢，他反过来说，他说只要有希望 就有生命。那么如果说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就是说有一可以举一个例子，最能够说明这句话是对的。大家一定还记得，在2010年8月5号啊，在南美智利的有一个铜矿矿井发生了爆炸而塌方，这说起来都10年前的事了，实际上在我记忆中还是不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啊。那么在那次塌方爆炸塌方的时候呢，有33个矿工被深埋在离地面700米以下的那个矿井底下。当时呢，这批矿工被困在这个矿井深处的时候啊，他们发现有一个避难的空间里边只有15个这个鱼罐头。于是呢，当班的那个工头啊，就下命令说要节省食物，我们节省着吃。每个矿工每天只能分给1条羹的碎鱼肉，那么这一点点的食物当然是绝对不够他们吃饱的，但是因为他们都存着一个被救出去的那个希望，所以呢，他们宁肯暂时挨饿，也要等待那一个获救的将来。结果呢，就这15小罐的鱼罐头啊，竟然维持了这33个人17天的生命。那么最后在第17天的时候，他们才等到了这个地面的救援人员。那从上边，他们等到了这么一个转机，联系上了，然后通过管道打的一个洞，然后就把那个地面上的食物传了下来，使得他们可以接续上继续存活。当这个矿井塌方的消息传开之后啊，在地面上的这些矿工的家属，他们是纷纷赶到现场。他们多半都是有单纯信仰的天主教徒，他们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就在矿井的入口的地方啊，就搭了一个临时的那么一个帐篷，守候在那儿，他们也等待能够参与这个救援工作。他们就把这个暂时住的这个帐篷这个营地就称为希望之营，希望之营。那么最后呢，在本国或者还在国际这个救援组织的帮助下呀，经过了69天的共同努力，他们就把这个33个矿工是全部救了出来，使他们得以重见天日啊。那么如果他们在塌方的时候就放弃希望，或者是地面上的人连下面是否还有活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就放弃那个救人的希望的话，这个奇迹就不会发生了。这就印证了刚才的霍尔姆斯主教他所说的，有了希望就有生命这句话。我们中国有句古语，有句这个成语说啊，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从这件事情来看呢，失败只能算是成功的祖母，希望才是成功的母亲。那么真的会有希望有盼望吗？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上的哲学思潮啊，是吧，都很悲观，觉得人类好像是没有什么希望，没有什么盼望。那这里让我们来看一个，在古代希腊神话里边呢，有一个女人名叫潘多拉，是吧，潘多拉是天神宙斯啊，他为了要惩罚人类，把灾祸要带给世界，所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女人。起因是这样子的，说是在希腊奥林匹斯山那山上有众神嘛，是吧？那在众神之中呢，有一个人叫普罗米修斯，我们都知道那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啊，他是为了这个改善人类生活，他在天上把火偷下来给人。那么宙斯知道了之后就非常的生气，他想法子就要惩罚人类。于是呢，他就命令他的一个儿子，他这个儿子是个能工巧匠，他的名字叫赫菲斯托斯啊，就用水和泥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潘多拉。然后呢，宙斯呢就把潘多拉送给普罗米修斯他的弟弟埃比米修斯为妻。那么他众神呢就送给潘多拉一个很漂亮的盒子啊，其中装满了他们的贺礼。不过呢，是告诉潘多拉说，你绝不可以私自打开这个盒子，是吧？那么后来有一天呢，潘多拉她的丈夫不在家， 他再也忍受不住他的好奇心，他就把那个盒子给打开来看，没想到里面装的都是坏东西，什么战争啊、瘟疫啊、饥荒啊、苦难呐、啊，都出来了。他就赶紧的就把盒子关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是吧？这些灾祸纷纷的都从盒子里逃出去了，然后就进到人间了。奇怪的是，在这许多的灾祸之中，还有一样东西叫希望，叫希望。那么这个神话呢，似乎是在解释今天世上许多灾祸的由来。不过幸好，在这许多灾祸中间呢，人还可以看到希望。那么世人，当今世人啊，大多都以希望作为了生命中最宝贵的成分啊，人不能没有希望。但是呢，当今的思潮是蛮悲观的。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从那时候在那个二三十年的时候就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的时候就开始。德国有个哲学家叫尼采，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他却觉得这个希望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个潘多拉盒子里边呢，没有一样是好东西，尤其是以希望为最坏。他甚至说啊，他说希望是万恶之首，因为它持续了人痛苦的折磨。在他看来，就生命啊，是一个盼望越来越少的过程。人以为活在希望里，其实呢，生命是越来越没有盼望的，是吧？我们活得越久，接受这个苦刑就越久，啊，所以他就以为说，人生就是一个希望不断破灭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20世纪呢，有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大师啊，他的名字叫卡缪。他认为呢，人把希望放在将来，但是将来呢，实际就是每个人更接近自己死亡的时刻。每个人呢，这个都是一天死一点，没有例外。那么将来呢，一切都要毁灭，不但人类要毁灭，整个宇宙的将来也是要毁灭的。那我们都知道，前不久去世的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啊，他对人类的希望呢也是悲观的。他认为啊，人类自我毁灭的本事越来越大。上个世纪是物理科技的世纪，那本世纪呢是生物科技的世纪。原子弹杀人已经够叫人触目惊心的了，是吧？但是他认为，当今的这个生物科技啊，更是吓人啊。以至于自我毁灭，只是就是在顷刻之间就可以自我毁灭。那么今天这个关于病毒这个研究啊，可以说是方兴未艾。这个科学家们研制出新的病毒啊，对人类的杀伤力极大。由于这个病毒的多变性和适应性，科学家是很难找到合适的解药。就不用说现在这个新冠病毒了。你就说这艾滋病毒，科学家们已经花费了三四十年的时间，是刻意研究，到今天还没有找出彻底根治的方法。在目前，全世界有3000多万这个艾滋病患者，他们还在等待救治。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数是多少？超过200万，而且大多都是青年人。在2003年发现的 SARS，至今还没有找到这个医治的办法，而制造新病毒的科技却正火着呢，现在。那么这样你说怎么能不令人担心呢？那么科技发展到底是对人类的祝福，还是对人类的咒诅？合成新的病毒啊，对于我们医治疾病的贡献，有好多时候我们研究这个病毒是为了医治疾病，实际上它对医治疾病的贡献还远不及它所造成的新生物武器的威胁。那么今天这场大瘟疫啊，让我们领教了病毒的厉害。那些能够飘在空中漂浮，那种看不见、闻不着的这个致命病毒啊，进入人体潜伏一段时间，再突然就发病伤人。而且呢，快速的传染。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找到解救之道， 那势必就会造成天下大乱，社会大乱。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人人自危，甚至呢，人类整体的生存都有问题了。实际在一百多年前呢，就是当人类迈进20世纪的时候，人是非常乐观的，是吧？当时我还那个在《纽约》这个时报刊登了一篇新年的社论，说出对当时人们对这个新的世界20世纪的这个向往和憧憬是非常的期待的。说到这个因着科技的进步啊，教育的普及啊，人类可以消灭人间的病痛、苦难、恐惧等等，而进入一个非常自由、富裕、这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20世纪的科技的进步，却带给什么？带给人类空前的浩劫。单单2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各种的新的杀人武器，造成人类的死亡人数超过了8000多万。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宋朝，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诗人苏东坡啊，他在写这个《赤壁怀古》里边有一句话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句话已经不再是什么，不再是诗人的夸张了，而是今日世界的真实写照了。手指一按，瞬时间，万人就丧生，甚至整个人类都会全军覆没，已经不再是无稽之谈了。早在60多年前，这个爱因斯坦呢，他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一个已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事情，就是人类的科技发展已经远远超过人性所能掌控的了。知识与科技是中性的，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全看人类怎样应用。关键的问题是在乎人性，但是人性的败坏已经是有目共睹的。这不是教育问题，最有知识的社会也往往会造成人类最，也是人类最伤害，对人类造成伤害最大的社会。人的问题是人的那个人性本身。那么什么才是人性的出路呢？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这个时候啊，这个问题才是人类所要面对的刻不容缓的问题，是吧？要找到这个答案，也就是找到了人性的出路。那么有人说啊，这个时代的人呢，是迷失的一代啊，lost generation，就是人失去了真实的盼望的缘故。在这种的哲学观底下呀，人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正像圣经所说的，说人活在世上，没有神也就没有真实的指望。但这种无神的人本主义，在近几十年来啊，竟然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哲学。无怪乎啊，有人调侃美国人说啊，说进入21世纪以后啊，苹果公司的这个灵魂人物 Steve Jobs 死了。那么，美国著名的乡村音乐家 Johnny Cash 死了，美国极受欢迎的这个喜剧明星啊 Bob Hope 死了，所以现在美国啊，真是 No Jobs、No Cash、No Hope，没有希望了，是吧？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失落的一代啊。那么，现在世界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人有罪，所以问题就出来了。罪是什么？圣经说，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使神的荣耀短少了。人因为有罪的缘故啊，那么就与这位圣洁的神隔离，不认识造他的神，就落在了罪与死的权势之下。他们就肆无忌惮的选择我要做什么，决定什么，啊！人文主义最高的宣言就是说，这个我可以做一切，就看我想做不想做，是吧？ 人文主义已经到了这样狂妄的地步，他们认为人生，我们知道人生命中最宝贵的是这个，有件东西是自由意志，但是你有自由意志并不代表着人你就可以任意妄为无所忌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人就是自己做神或者是自己造神。那我们知道这个有个著名的唯物主义者，他叫费尔巴哈，是吧？过去我们在中国大陆学唯物主义的时候都学过他的学说的，费尔巴哈他认为神，所谓的神就是人自我形象的投射，是不是神造人，是人造神，是吧？那么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啊，就神是人造的，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当人想到神的时，想象神的时候，先得想出一个神的概念才行。但是这个概念，这个形象是人的创作啊，所以呢，他们想象出来的神呢，一定是假的神。那么，因为这个神是什么？是存在在这个受造物的这个领域中，所以这个神学家巴特就是一针见血的说，如果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所造出来的一定是一群恶魔，真的是这样。这就是人出问题的基本所在，也是世界变成这样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第三点，那么希望盼望何在呢？人是不是有真正的希望，绝对是与他的世界观或者是他的末世观是分不开的。在一个没有神的宇宙观里边，从一个无神论者的眼光来看生命，是真的很难看到希望的。也许那些哲学家在人的眼光看是对的。那么人类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呢？圣经在讲到希望这个字的时候，用的一个希腊文是 elpis。 那么这个呢，与一般的那种的说但愿我或者我渴望有什么事情发生，和这个希望是不一样的。那么中文圣经呢，总是把这个 elpis 这个字、啊、是译成盼望。这个盼望是指什么呢？是指一个有把握的希望。那个神学家巴克他说，基督教的盼望是确定的，是基于上帝的保证，就像人在夜间呢、啊、盼望黎明的到来一样，那乃是一个有把握的盼望。这种盼望呢，是越等是越有把握的。人的生命就是需要这样的盼望。那么只要有时间存在，就有将来，只要有将来，就会有盼望。那有一句这个西方谚语说得很好，说希望之泉永不息、啊、人一生就是你常常要有这个希望的泉子，要是长流不息的，这样你才有个奔头，是吧？那么圣经呢 又告诉我们说，上帝就是爱，而且这爱是永不止息的。这不止息的爱的特征之一就是什么？凡事盼望。所以从这个我们就看出来，盼望也是长存的。那现在我们归结到，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创造联系起来，那意义就不一样了，就有了意义了。那么只有认知人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是神所赐的，那我们的存在就有了一个本质上的意义了。如果你把创造这个观念给拿掉的话，那么人生所剩下来就是无奈，就是无奈。那么罗素呢，在英国哲学家罗素他也说，他说除非你就说你不信神，你也要假设有神，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探讨生命有什么意义。你比如说啊，我们活在世上总觉得太忙，时间不够用。那后来效率专家们呢，他们都说时间运用的原则呀、啊，就是知道去做那重要的事。什么是重要的事呢？那就是与你的目的有关的事。所以基本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在这里？那么人如果是被造的，那么人生就一定要有它本质上的目的。你认识创造者，你就是认识自己； 认识创造你的那一位，你才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里。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里，你才会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你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你才能够合理的运用你的时间。那么人到底是在追求什么？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也就是说时间是不能够倒流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一生我们只能够活一次。生命既然只有一次，我们就有所迫切的追求。自然而然的欲望里边呢，我们是要追求一个不朽的存在，这个只有人有这个追求的。那么总有那么一个意义更胜过物质的东西，叫我们心伤的时候想念，我们欣喜的时候也想念。那么总有那么一个存在更胜过物质世界，叫我们知道，叫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找他，你什么都有的时候更找他，是不是这样？人如果一生追求追求，你追求什么都有，他心里还是空的，还是要追求这个不朽的存在的。那么人是存在于时间中，活在希望里，没有希望，随生如死。14世纪意大利著名的诗人但丁在他所写的那个神曲里边有一段呢，是描写这个说罗马诗人的，叫维吉尔，在他的引导之下游览地狱。在到地狱的大门口的时候，他看到地狱的大门门楣上刻写着这样一句话，说所有从此门进入者必须把希望留在门外，有这么一行字。这就说明了地狱之所以为地狱啊，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所以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没有了希望，那就如同是行尸走肉，是吧？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甚至呢，那就像是人活在了人间地狱里一样的。是的，人生在世总要有希望才行，哪怕只有一点点，是吧？罗素说，没有盼望，人就不能够成就任何重要的事情。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等什么，无论我们为什么辛苦，都为了后面的那个盼望，它支撑着我们面对全世界。我们看到有许多的华人的父母，这在这过着日子，过得苦哈哈的，问他为什么，他说为什么，为了孩子啊，这不是有个背后的盼望在那块支撑着他吗？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盼望和生命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它是生命最大的动力。所以西塞罗他才说呀，有生命的地方就有盼望。我们这个，我记得那时候80年代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我们过去来美国留学的时候，那真的很穷啊，啊，没有钱的，啊，人们都称我们是穷学生。但是呢，在我们看来，在我看来，没有穷学生那回事儿哈。我们那个时候只是钱不多，啊，但是呢，求学生涯呀，是充满希望的阶段，大家恐怕都会同意这一点，是吧？所以那时候学生怎么穷都不是真穷，你看他们走在街上的那趾高气扬的，神气的很。是吧？这虽然一无所有，好像他拥有全世界一样。我们那个时候从中国大陆来的，大多是没有车的，啊。后来呢，我总算有一个台湾来的学长，他毕业了，留给了我们一部破车。那车可真够破啊，是吧？那有时候在路上，那是在芝加哥哈，在路上跑着跑着呢，那车身上就有什么东西掉下来。知道四个车门，只有后面那个车门可以打开。每次出去买菜的时候啊，大家要排队上车，是吧？有的女同学还说我去行不行啊，还挺积极的上这个破车，是吧？然后上车的时候呢，司机得先爬进去，然后呢大家再一个一个的往车里边钻。那车啊，这就跑去了，哗啦哗啦响，是吧？好像随时都能够解体一样。如果要是放在今天的话，你打死我都不会开那车上高速路，那是赶上高速路的啊。所以每次上车之后啊，车子能不能发动起来，这那全凭运气啊，大概是有那个 50-50 那个 person 那个机会，是吧？所以每次上车之后啊，这个司机发动的启动车子的时候，大家都心里很紧张，是吧？发动不起来的话呢，那大家就要排着队下车再去推车子，是吧？那如果发动起来呢，全车就欢呼感谢主。 我想现在在我们中间，这个能够为车子发动起来而感谢神的已经不多了，是吧？为什么那时候那么破的车子还能够开得那么得意呢？那完全是我们对生命、对将来的希望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心境，是吧？有希望，什么东西都是好的，目前的困难都只是过渡。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就因此会完全不同的。正如这个有一个著名的这个神学家，这个叫穆尔特曼啊，Maltman 啊，他被称为希望神学家啊。他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也很好啊。他说："盼望不是把快乐寄望于将来，盼望是现今快乐的缘由。"大家同意不同意这话？还 要同意这话？那么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说，盼望是生命的动力。那美国著名，我记得对不起，我最近在家里这个有机会多看一些书哈。那我今天多引用一点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叫 Daniel Gilbert，他认为人与其他动物有不同的地方啊，不是人会用语言沟通，也不是人会使用工具，而是人会为将来打算。会为将来打算是人生命的特质，是任何其他生物所没有的。当然，有些动物呢，好像是也可以为他们将来预备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呢，其实那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不是刻意的动作，不算是有意识的为将来打算。那他就举这个松鼠，以这个松鼠为例哈。他说："当天气渐渐的变冷了，日照的时间渐渐的短了，松鼠呢就会在他那个小头脑中啊，就启动一种储藏松果的这个程序啊，那就是把松果呀藏在树洞里边啊，或者是埋在某一个地方。那如果我们把他们所储藏的那个果子给偷去的话，他们还会不断的把这个果子啊藏在那些藏不住的地方。"所以说，松鼠的这种行动啊，不是有目的的，不是说我要多多的储藏这些食物好过冬。他们过的，他们这种的举动啊，是一种受环境刺激而产生的那种的自然的反应，不是真正的蓄意的为将来预备。当然呢，有些动物呢。就是也是他说的，说可以呢，他们会为他们最近的将来打算，那这个考虑。你比如说一只狼啊，那么他那个他饿了，那么他就会呢这个为捕食而有一个短期的计划，但是呢他们是不懂得将来的，为长远的将来去想，是吧？一只狼呢，他也不会独自的在那块伤感。是吧？想到生命的短促啊，他也不会思考什么"狼死如灯灭"这类的话题，是吧？是那这个以至于都得忧郁症。但是呢，这个人会想，是吧？成年人会想，会忧虑。那么忧虑呢，都是指向什么？什么意思？是指向一个不确定的将来而有的这么一个反应。所以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很好，他说："今天就是你昨天所担心的明天。"实际我们的忧虑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 Gilbert 他就说啊，一个人平均在想将来的这个时间呢，大约是占你每天时间的这个12%。你换句话说，就是每天如果是有16个小时，你醒着的时间呢，大约你有2个小时时间是想将来的事。啊，这是他这个心理学家他们的统计的啊，为什么人会这样，其他的动物不会这样？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是讲的这句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啊，那么这个是人的永恒的盼望，这个呢只有人有，是吧？是因为神把这个永生的盼望放在我们里边的，这个盼望不是说人挥挥手就可以挥掉的，这是人的本能，是吧？是造物主把这个安放在人心里边的。那么我们要认识真神呢，就必须什么？要借助于神他自己的启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 来得到这个知识的。另一方面，神也必须会必然会启示我们，因为什么？我们是他造的，神造我们原是有他的目的的。神如果不启示人，我们就无法知道他创造的目的。那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当摩西问神的时候，是曾经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那么神怎么说？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啊，这就说明神他是不借外力而自己存在的。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神的自我启示，他是那自由拥有的，宇宙是从他而出的，是从他而造的，生命呢是从他而来的，生命的答案呢也是来自于这位创造的主。当我们透过启示来了解神创造的目的之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活。当人呢认识到神的是认识神之后啊，会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很特别，那就是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神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带来一个转变，这是 transformation。 因为呢，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啊，是吧，都是短暂的，是注定要走向灭亡的。从这个看，那些哲学家说的是不错的，那真是像花草一样，是吧，很快就凋谢了，就枯萎了。人一生下来实际上就是走向灭亡，是吧。然而创造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这种的都是在这种的光景里面，所以呢，他要借着耶稣基督将永生赐给我们。永生是什么？是吧，永生是什么？永生不是一个时间的延续，不是一直活下去，是吧。这在时间里面是没有希望的，在时间里面没有永生的希望的。因为不死啊，只能给人带来不断的老化和越来越多的痛苦。如果永远活着却没有什么目的的话呀，那这永恒的存在就成了一种可怕的无穷的单调和厌烦，是吧。这不是祝福，反倒是成了咒诅啊。就像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很火的一个单口相声演员叫方清平，有一次我听到他讲这个人长生不老的这个相声，不笑坏了，是吧。一个人活活的长生不老，老是和他的老妻子在一起，这个后来都不想活了。后来他去找医生去看病，问着医生说：“能不能有一种药把我给治死？”后来医生说：“如果我要这种药的话，我不早就死了吗？”人如果要是单从这样理解的话，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一种咒诅，不是祝福。所以呢，生命必须要转换，我们的盼望才能够落实。那这个转换呢，就是生命品质的更新与改变。是新的生命啊，这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神秘，但是却是事实。就像这哥林多后书啊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新造”这个字在希腊文里是指一种品质上的新，是从前没有，现在才有的新，是吧？英文呢是。翻译成这个 new creation， 是吧？是新的创造。这个新呢，是不只是时间上的新，这个呢，也不是改良了的那个新，而是一个完全改变的全新的生命光景。那神就把这个恩赐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好事，是吧？不是我们刻苦起身，我们修桥铺路，不是我们周济穷人的结果，这不是用功德可以买赎来的事情，这是远远超过世界上一切的那么一种境界啊。所以圣经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但内心是指里边的这个人呢，却一天心思一天。这一天心思一天的这个境界，是目前在物质世界中是没有的，你在物质世界是找不到的。那彼得前书1:3-4，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 基业。这里讲到活泼这个词就是活生生的意思，这个呢盼望呢就反映出一个重生之人的新生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接受相信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就是神爱我们，他要让我们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永生实际上就是永远与神同在，就是永远是在神的爱中，这是生命的目的，这是也是生命的荣耀。那最后一点我们来看，昔在今在永在的主。那彼得前书 一章五节这里还讲了这样一段话，说我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啊，他就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了，这是现在的事情，我们马上就脱离罪了。他也把我们从罪的惩罚中拯救出来，过去的罪那个包括现在过去，同时呢他也已经把我们从将来的罪与死那里边拯救出来了。这就是身，那就是身体得赎啊，这便是一个全备的救恩。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这救恩呢势必也同时影响到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就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所说的，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看到了没有，是吧？神的救恩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神的拯救是曾救，那么现在仍要救与将来还要救，你看看奇妙不奇妙。对上帝而言，这救恩不是三件分开成就的事情，而是同一件事情。既然上帝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他就可以同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里。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因此呢，我们也就有了完全的把握，他的应许不会也不能改变，他的话、他的旨意也是不会改变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比这个认知更能带给人安慰和盼望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有盼望的人是一个看见未来的远景、活在未来盼望实景中的人。一个有盼望的人也是一个存着信心看见所望之事的实底，拥有未见之事的确据，因而朝着这个明确的目标奋力向前奔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真是愿意我们在追求生命、思考人生的意义的时候用对方法，是吧？找对方向。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过得有意义、过得有价值。愿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好，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又大又好又美的盼望，这种盼望是确确实实的，就像我们在黑夜盼望黎明一样，那样的有把握，那样的笃定。主啊，在这个风雨飘摇、在这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你把这种的盼望放在我们心里，就像一艘大船把锚抛下去那样的安稳、那样的稳定一样，不管有多大的风浪，让我们不至于摇动。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边不仅仅得到信、得到爱，更得到这样伟大而美好的盼望。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仰望、感恩祷告， 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